欢迎新来到我们教会的，来到福音堂来崇拜的。不管你是今天第一次来，还是已经20多年、30多年，都盼望神今天通过我们的相聚，能够得着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能够有更深的认识。我们先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我们聚在一起。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成长的经历，但今天我们在这里是你召我们来，我们求助你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能够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你的话，无论是我所传讲的，求你使用我这原本不配的器皿，接近我，使我可以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你真理的道，使我们不单听得明白，更是能够在里面看到耶稣基督，你是为我们所做的，你赋予我们的身份，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你圣灵亲自来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首先可能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是从国内来，山东济南，我12岁的时候出国，而我在比较小的年纪出国呢，对我的成长过程来说呢，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我要不断的搬家。我基本上从12岁开始，在一个地方就很少住超过3年，很少住超过3年。那我就需要不断的去结交新的朋友，适应新的环境。我想可能在座的很多，第一次来到多伦多的，或者第一次来上大学的，第一次来到多伦多工作的，那可能都会有同感。或许有些人是第一次出国，那我们必须要很快的去适应新的环境。那这一切都是很陌生的。那当我需要不断的去搬家，不断的去结交新的朋友，不断的去适应新的环境，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变得比较灵活啊，可以快速适应。但也有一个坏处，就是我新到一个地方，我会尽量观察这个地方他们的人，他们说话是怎样的，他们彼此交流是怎样的。那我怎么样才能进入到他们当中？我怎么样能够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我想快速的融入到他们当中去，所以我就不得不经常掩饰自己，来去取悦于别人。我要做很多的事情，来去讨别人的欢喜，让他们喜欢我，甚至不惜让他们取笑我，来达到这个目的。那久而久之，可以想象，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失去了自我，我不知道我是谁了。甚至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很羞耻于我是一个华人的身份，我不愿意跟别人讲中文，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一个华人，因为我想要融入本地的社会，我想要融入本地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当中去，所以我就变得很纠结，然后甚至一段时间我还改名字，改了一个英文名字，没有人知道，我也不希望有人知道，然后又改回来我中文名字，然后到最后呢，这个福音堂有一个姐妹在英文堂。他在大学的时候认识我，然后我们刚来的时候，他就跟我太太先认识，因为都在主日学。然后后来我看到他，我就说：“哎，是谁谁谁。”然后他说：“哎，你不是那个谁谁谁吗？”然后他就叫了我英文名字，然后我说：“我现在不是那个名字了，我现在改回叫杨磊啊，杨磊。”那么我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我的题目是，让我们的身份能够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守住这个身份的。我们今天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当中，即便我们在一个地方很久，我们不动，我们都发现我们周遭的环境仍然在变化。可能是政策的变化，可能是经济的变化，可能是我们家人关系的变化。如何在这些不断的变化当中，能够仍然坚守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在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身份。那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身份"这个词，因为是我们一个经常用的，但是好像我们又不太容易去解读的，好像是一个特别基本的概念，但却会常常困扰我们，因为常常被使用，也被滥用。那从基本上意义讲，一个人的身份就是要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那你说这很简单呢？我叫杨磊。然后我说："抱歉，那不是你的身份，那是你的名字。"那我再介绍下去，那我是一个传道人， 抱歉，那是你的职业，那不是你的身份。我是从济南来的，那是你的出生地，那不是你的身份。好像当我们不断的去纠结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哎，那我是谁？我好像忘了，我好像不知道怎么解释了。我好像除了用这些外在的东西，我不太能够解释到底我是谁。好像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很多人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方式来去定义自己。那往往这个跟我们所相处的环境、社会是有关系的。那我现在站在台上，我是一个教会的传道人，一个传道人。那我以这个身份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但是如果我这个身份回到家里的时候，面对我的孩子，面对我的配偶，那我就是一个妻子的丈夫，我是一个孩子的父亲。那往往我就把这些的身份，这些不同的角色，我需要扮演的角色，把它当作帽子来比喻啊。我们每个人都会戴过帽子，我今天原本想戴一顶帽子，但是对吧，会遮住我浓密的头发，所以我就不戴了。那当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下的时候，我们会戴上不同的帽子，脱下一顶，戴上另一顶，甚至我们在一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帽子之间来回的切换，因为我们会处在不同的社会场合当中。可能你去餐馆，你去健身房，你去你的办公室，在运动场，甚至在教会当中，只要身边有一群人，我们就会承担，会戴上一顶的帽子来去面对他们。但这些的角色，这些的身份，大都依赖于我们跟周围人之间的关系。那我作为丈夫的角色是依赖于什么？我要有个妻子嘛，对不对？所以无论我多么想承担一个丈夫的角色，如果我没有结婚，我仍然没有办法承担这个角色，它对我毫无意义。那父亲、学生、员工、老板，任何其他的身份都是如此。而我们所承担的身份，我们的角色，随时随地都因着外部的刺激在变化。而我们所临在、所相处的那一个人群的关系，它会引发我们那个身份，会激发我们那个身份，这个叫做显著性。那这个显著性就会随着我们所处的环境而变化。比如说现在我站在台上，我最显著的身份就是我是教会的传道人，而不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如果现在用最显著的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来跟大家说话，说哎，你们都好乖啊，你们等一下要不要吃饭，要吃什么，那你们会觉得这个传道人有病，怎么这么说话啊？于是我就应该用一个合适的身份来去做合适的事情，在合适的场合。那我跟我的孩子就不能调过来，我不跟他讲说，你知不知道神创造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知不知道三位一体的概念，他就糊涂了。我要用一个父亲的身份来跟他对话。那么如果我们处在的群体跟我们自己认为的我们那个身份产生错位，就会发生纠纷，就会发生问题。这个叫做身份认知的误区。那这个误区有两种可能性，会带来我们两种的反应。它是内在跟外在的区分的。首先一点，我对我自己身份的认知跟外界不符，那就全部都是我自己的问题。所以我要改变我自己去适应我的环境。我的朋友不喜欢我，那是我的问题。我要削尖了脑袋挤到他们的朋友圈去，我要做所有的事情去取悦他们，这就是我之前每次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会做的。这是第一种的误区，这是第一种的不健康的反应。第二种不健康的反应是过度看重环境的影响，什么都是环境的问题，什么都是他人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就不断地去换环境来去追求更舒适的、更适合自己的这样一个环境。我要找一个地方，在那里我才可以做真正的自己。通常人们都会用这两种的方式来去对应环境跟我们的身份产生的冲突。我管这个叫做，一个是以他人为中心的对应方式，还有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对应方式。这两种的方法都有他们的缺点。 如果都是以他人为中心，很简单，我们就会取悦他人而活，就会失去自我。如果都是自我为中心呢，那我们都会把问题归咎于别人，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错，我们永远不会去成长。那有没有第三种的方法呢？是一个不自私的，又不失去自我的。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关于我们身份的问题。它是怎样来去指导我们的生活的？它是怎样让我们变得更像基督的？当一个人他信靠了耶稣基督，他拥有了新的生命之后，那他外在的生活应当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是与世界完全隔离吗？环境的问题吗？还是说完全融入世界呢？是取悦世界呢？好像都不应该。那应该有第三种的方式，这就是今天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保罗要向门徒们、要向信徒们去阐述的。因为在当时哥林多的教会，他们也面临着世界的冲击，面临着他们与社会身份、与在他们的婚姻关系上面出现的错位、出现的纠结、出现的冲突。因为他们发现，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我跟这个外界是格格不入的。我跟这个外界的文化，在每一个事情，在每一件事情，好像都会产生冲突的。所以说，在教会里做基督徒很容易，因为我周围都是我的弟兄姐妹，大家有相同的价值观。但好像我又不能，耶稣让我去传福音，我又不能把自己困在教会里面，困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我还要走出去。我一走出去，哇，我就死定了。耶稣也说，我差你们如羊进入狼群，也可能有些基督徒认为是他是狼进入了羊群，这也不一定。但是，当我们产生这种身份的冲突的时候，保罗说，解决的办法不是改变外部的环境，也不是像变色龙一样一味的去迎合外部的环境，而是让神在基督里所赋予我们的身份，在任何的环境下成为那个最显著的、最突出的身份。这也是今天我们背诵的经句，《哥林多后书》的5章17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我们再看17到24节，其实整个的7章，保罗用了3个社会的场景来跟门徒们、来跟信徒们来论述这个要点。我们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不需要改变我们现已有的身份，而服侍神也不需要脱离现在的场景。那么之前1到16节是关于婚姻当中的性道德，是关于丈夫和妻子的身份。那么现在17到24节，保罗用2个其他的突出的显著的社会身份来去论述同一个话题，一个是民族性，一个是社会地位，一个是种族身份，一个是社会地位。首先17节他说，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的。那这里面说到神所召个人的而行，这个召是呼召。当我们谈论神的呼召的时候，尤其是在教会久了，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呼召就是给传道人的事情，全职的呼召嘛，对不对？那神职人员、牧师、传道，你们才会有呼召的问题，我们不需要处理呼召的问题。但是在这一段，我们看到是照主所分给个人的，这个个人包括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基督徒，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基督徒，当他信主的时候，都是蒙神所呼召的。而保罗说，所有的教会，每一个信徒，神的呼召跟神分给我们的是并行的。这个分给我们的，指的是我们自己的恩赐，我们生活的经历，也包括我们现在每一个所处的环境。我们每一个人有独特的背景、故事、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种族、我们的教育，而这些其实都是神分配给我们人的，以便我们在其中可以生活、可以成长。就连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可能我不是很喜欢。可能我很在里面很艰难，但是仍然是神所配给我们的。那这里"分"这个词， 其实不单单只是好像分饭、分财产，而是赋予、赋予一个责任、赋予一个能力、赋予一个身份。好像在公司刚入职的职员，我记得我第一份工作刚入职的时候无所事事，我在那边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然后我就很心慌、很焦虑，那我就等等别人吩咐我干点什么。这就是赋予的意思，这就是分配的意思。其实是一个好像被人器重，赋予你，给你赋能，让你有这样的一个责任。那这里的呼召就跟我们通常理解的所谓的牧师或者全职的传道人的呼召是不一样的，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所召的。而这代表了我们蒙召的时候，我们具有的那个身份，神所分配给我们的那个环境，神所分配给我们那个背景，神所分配给我们的那个成长经历，都可以被神来使用，成为他的见证。而我们更加确定的是，神在召我们成为信徒，召我们成为跟随他的门徒的时候，不是要我们彻底的否定之前我们的那些身份。所以我成为基督徒，我不需要否认我华人的身份，我不需要否认我丈夫的身份，我不需要否认我儿子或者父亲的身份。那这样的教导在今天仍然的适用。那不需要改变的身份是什么？那需要改变的又是什么？在18到20节，保罗就用第一种的身份来去阐述这个观点。他说，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那这是什么意思啊？割礼是犹太人的一种身份的标志。那这个出处是从创世纪的17章，那我就不读了。但是那里简单来讲，就是神与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立约，在立约的过程当中给他了一个特征，一个记号，就是割男性生殖器包皮，在男孩出生的第8天割生殖器官上的包皮。那这个就作为世世代代以色列人和上帝所立的约的记号。所以割礼的标志不单单只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外在标志，而且这个标志代代相传下来，割礼成为了犹太人一个身份的象征，一个引以为傲的身份特征。那么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但为什么有人会废割礼呢？难道还能返回出厂设定吗？那这跟当时以希腊人的环境有关。希腊人对于体育十分的热爱，毕竟奥林匹克，对不对？前一段时间可能很多人看了，这个就是源于最早希腊的奥林匹亚城邦他们会举行的运动会这样的一个传统。那么奥林匹亚城包括其他的希腊城邦，尤其是包括哥林多城，也会有这样的体育运动。那这些的竞技人呢，他们会选出他们的 champion， 他们的参赛手，然后这是一项贵族的运动，他们被赋予一个神圣的使命。那如果你赢了，人会看你好像仅次于神但高于人的那样一个位分，是非常有荣耀的。然后他们在比赛期间赤身裸体，然后为了能够发光还会浑身抹上橄榄油。那么他们崇尚的这种竞技是因为对人体的崇拜。所以当时有些犹太人他们已经想要融入希腊社会更深一点，因为那是贵族的运动嘛，所以他们也想要成为贵族。于是怎么样呢？他们可能就会想要去参加这样的竞技。如果要参加这样的竞技，你要脱光了，那自然就暴露你犹太人的身份。所以他们就当时专门有一个行业，就开始去伪造那个部分，然后为了让他们达到可以能够参加这个竞技的标准。那这个很奇怪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保罗用了来说明什么？是说明这些的犹太人他们在想要在社会的阶层上面往上去爬， 我要成为这个社会顶流，我要成为这个社会最认同的那一批人，我要在这个社会建立我的身份地位，建立我的价值。我只要够到了那一个地位，我只要能够达到这一个目标，我就成功了。这是会废割礼的。那受割礼呢，是指的是可能在教会当中外邦的基督徒。那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他们进到教会，当时传福音的人全部都是犹太人，使徒保罗是犹太人，那当时最多的教会的领袖也都是犹太人。那我们可以想象，很多这些外邦的信徒，他们进到了教会以后，他们发现领袖全部都是犹太人，然后最主导的、最主要的那些同工都是犹太人。无论在哪个地方，他们看到的都是这种犹太人身份的优越性。所以作为一个外邦的信徒，作为一个非犹太人的信徒，可能我自然而然的会想怎么样？想要加入他们，我也想要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所以大家看到，如果你废割礼的话，这是一个在社会上面攀爬、抬高自己身份地位的一个途径。那么受割礼呢，是在教会内部，你向上攀爬，都是攀爬，但一个看起来好像有点属灵，一个看起来不那么属灵，但其实都是问题，都是试图改变自己的身份，想要赢得别人的认同，这不是在基督里的身份。所以保罗说，受割礼不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这种向上的攀爬，这种向上的流动，尤其是在教会内的，对于我们信仰的损害是终极的。因为保罗要求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信靠的，我们赖以得救的，唯有相信耶稣基督，而不是靠律法，不是靠外在的割礼，不是靠任何这种标志。所以他在加拉太书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但十九节这里好像有个问题，割礼难道不是神的诫命吗？那为什么作为一个很好的犹太人，一个法利赛人，保罗要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这好像不应该是他所说的话，因为他知道割礼对犹太人身份的重要性。这就好像对于送孩子来读书的父母说，成绩算不得什么，毕业算不得什么，好像对一个狂热的球迷跟他说，输赢算不得什么。那我们如此关心的事情，保罗在说，你如此关心的这个事情，它没有最终极的意义，我们会有一种失落感，我们感觉到痛苦，而这正是保罗要挑起来的。因为他想要表达，神的诫命已经不单指旧约的律法，不单单指摩西的诫命，就像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三中所说的那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保罗知道，守摩西的律法，受割礼，这是当时在教会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分界线，是产生冲突的很重要的原因。犹太人会想让非犹太人的信徒受割礼、守律法，但如果靠着守律法能够接近神，能够相信神，能够认识神，能够得救的话，那么基督就没有必要死了。救赎工作的完成只有在基督里面，这是信徒唯一可以依靠的，这才是他们应该拥有的身份的标志。 不是割礼。所以当我们要找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不是按照世界所灌输给我们的价值观，你要在社会的地位上不断的攀爬，或者你要在教会的地位当中不断的攀爬，这都是属世的价值观。真正天国子民的身份是什么样的？伟大的倒要服侍众人。我们真正的身份的定义需要来自于神，而不是来自于世界。在我们得救之前，我们会很努力的去根据世界的标准来去塑造我们自己，来去定义我们自己。你长得不够高，你头发不够多，你长得不够帅，你长得不够漂亮，这都是世界的标准。他说，只要你长得帅了，只要你够漂亮了，只要你够有钱了，你就会被接纳，你就会被爱，你就可以有满足感，你就可以有平安，你就可以有安全感。这是世界给人的谎言。保罗在这边说，上帝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不断地按照别人的期望来去社会上来往上去移动。当我们信基督的时候，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他已经赋予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只有他才有权定义我们是谁。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机构，没有任何的世俗的政治体系可以有这个权柄来定义我们是谁。只有属于基督的门徒是不变的，是那个最显著的、最突出的身份。因为上帝可以使用犹太人，但上帝也照样可以使用非犹太人，对吧？上帝可以使用有权柄的，也可以使用没权柄的。上帝可以使用有钱的人，也可以使用没钱的人。无论是单身的，无论是结婚的，无论是白领的，无论是蓝领的，在这一切的身份当中，上帝都可以使用他所分配给我们的，放我们所在的那个位置。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这些身份都会服从于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割礼和未受割礼的身份不需要被改变，因为这种身份它不是终极的，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才是终极的，它是与救恩无关的。那是不是与救恩无关的就可以随意切换呢？也不是，因为神要使用的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比如说保罗，他有犹太的背景，他就可以到处去向犹太人去传福音。但同时保罗也是有罗马的背景，他是一个罗马的公民，所以他也可以去向外邦人去传福音。我们就看到在保罗出生的时候，他说他生来就是罗马人，别人还要买，花钱买才能成为罗马人，他生来就是。他这种独特的身份能够被神使用的，所以他从来没有试图去改变自己犹太人的身份，也没有试图去改变自己罗马人的身份，因为他发现神都可以使用他来去成就他的功。所以这也相应在单身的基督徒，相应在结婚的基督徒。为了福音的缘故，单身的基督徒是有优势的，为了福音的缘故，结婚的基督徒也是有优势的。这些身份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不是只有结婚才属灵，也不是只有单身才属灵，不是只有你干白领的工作这才是合神心意的，蓝领的工作就不是。而这些身份都可以被神使用，他一定会让你以一个正确的眼光来去看待自己的身份。因为往往我们会把我们的身份看得太重，如果我把我华人的身份看作是最重要的，那么就会产生民族的优越感，我会认为我的这个身份才是最优、最超过的所有人的。如果我把我家庭里面的这个关系、这个身份看成是最重要的，那么任何我家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有可能摧毁我。所以在这第一个例子当中，保罗用种族的身份作为出发点，让信徒明白这样的身份是不需要改变的，因为你的身份是属天的，而不应该是属地的。 那有些人会问说，种族身份我本来就改变不了嘛，对不对？我又不能从一个犹太人变成非犹太人。那么其他的呢？有没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呢？那改变就改变了嘛，对不对？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是社会地位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对吗？我想换一个好一点的工作，挣多一点的钱，把自己生活变好一点，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好一点的车子，能给孩子上一个私立的学校，这总不为过吧？我去发展自己，这总不为过吧？于是他就用第二种人常用的社会地位、阶层来去阐述，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督徒当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呢？他的结论先摆出来：如果你的目的只是为了提高社会的地位，这仍然不是神所喜悦的；如果你唯一的目的就是提高你的社会地位，这仍然不是神所喜悦的。21到23节说：“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那这里一开始保罗就说：“不要因为你的奴隶的身份而忧虑。当时信主的人很多，他都是奴隶的身份。那他们忧虑的表达也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出身，他这样的一个担心，在教会当中，他作为一个奴隶，他的身份地位是非常非常卑微的，跟旁边的那个自由人，甚至有可能在他的教会里面，当时整个一个家庭、一个家族都是信主的，所以可能在他的教会里面就是他的主人，他聚会的场所就是他家，那他所服侍的主人成为了他的弟兄，那这怎么办？我该怎么样去跟他们去产生互动？怎么样跟他们在主里面能够成为一家人呢？这就会影响他们的敬拜。那可能从正面来讲呢，有些人也是会把信基督、信耶稣当成一种释放自己，或者说让自己攀爬的途径。因为你想想，我主人信主了，我也信主，我们现在不再是主人奴隶的身份，而是什么？弟兄姐妹的身份，他是不是就应该能够放我了？他能不能给我自由，或者给我涨点工资？如果信耶稣只是成为你改变社会地位的途径，就好像中国的那种科举制度，可能一步登天的，对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那这就不是真正神招你的原因。但保罗为什么说能得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呢？其实这个翻译啊，在中文的标准译本里面，其实有一个更直接的，它表达的还是同样的，但是是一个更精确的意思。即使你有机会成为自由人，也要宁愿充分发挥你作为奴仆的功用。即使有机会改变你的社会地位，改变你奴隶的身份，保罗想要看到的是一个把握任何机会为主做工的一个人的心，一个被主得着的心。因为之前我说过，所有的身份都可以被上帝来使用，无论是现在的，无论是将来的，无论是那个不容易改变的，还是那个容易改变的，都可以为主做工。对于当时的信徒，他是奴隶的时候，保罗说神可以使用你；当你自由的时候，神一样可以使用你。要把你的处境看作是神对你的恩赐，你活出他对你生命在这个时期、在这个阶段的呼召和目的。如果你紧紧抓住神，看到他给你的处境，看到他给你处境的优势，那么我们就可以为了神的荣耀的缘故，因为神呼召的缘故，因为神恩典和爱的缘故，来暂时忍受我现在这个环境所带给我的一些不便或者是苦楚。这让我想起到在以斯帖记末底改对以斯帖说的那句很出名的话：“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 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却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当我是学生的时候，我有一个机会可以跟我的同学去传福音。当我是毕业生的时候，我就丢失了这个机会，我很难再回到校园当中去，因为我在那里面没有我的位置，没有我的地位。当我在职场当中的时候，我可以有机会跟我的同事去传福音。当我离开职场了，我就很难再做到同样的事情。当我开一个小生意的时候，我可以跟我的客户去传福音。如果我进到一个朝九晚五的公司，我就丢失了我跟这批客户所产生的关系。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每一个环境，每一个身份，神都可以使用。在今天的时代，我们每天都需要面对各种的决定。有研究表明啊，说这个一个人平均每天要做的决定有多少？有人愿意猜个数吗？你平均一天做的大大小小的决定有多少？十个？二十个？有统计说是35000个。一天，一天，难怪我们一天下来很累，因为不断的在做决定，对吗？可能很多都是小事，小到等一下聚会结束哪里去吃饭，可能是如何我安排我剩下来的闲暇的时光，这个时候我听讲道听困了，我要不要刷手机，可能都是不同的小小大大小小的决定。但时不时的我们会面临一些很关键的决定，而这些关键的决定会改变我们生活的轨迹，可能是决定去哪所学校，可能是我要接受哪一份的工作，我要在哪一个城市生活，我是不是应该跟那个人去约会去结婚。那每次当我们面临艰难的选择的时候，我们人都会趋利避害的，我们都会权衡利弊的。那请问对你来说，在那个当下最好的决定是怎样做的？你所用的标准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用的标准是世界给我们的标准，我们做出的选择是按照世界的期待来做出的选择，很多的时候是让自己的利益，让自己的幸福，让自己的成功最大化。我们会期待这个决定它能够最大限度的能够提高我未来生活的质量，但事情往往可能不会像我们想象那样去发展。我们很多的时候为我们没有做出的那个决定去后悔，哎呀，当初如果选择这个学校就好了。但其实你也不知道，当初你如果选择了那个学校，你的生活轨迹到底是会更好呢，还是会更坏呢？你又是怎么评定，拿什么标准来去评判它是一个更好的生活，还是一个更坏的生活呢？如果当初我不出国就好了，你是拿什么标准去评判的？如果当初我不接受这个工作就好了，拿什么标准去评判的？如果当初我不选择这个人结婚就好了，拿什么标准去评判的？今天我们所有人总在寻找那一块更绿的草地，但我们却缺乏一个专注，去专注在神所分配给我们的这一块草地。如果我们能够真正专注在神所分配给我们的，神所量给我们的这个处境，可能我们就能够找到原来我们一直寻找的那个平安，那种满足，那种的喜乐，其实就在神所量给我们现在的处境当中。如果基督徒继续去追求世界告诉我们的美好，却放弃了上帝对我们的使命和召唤的话，我们就会成为世界的奴隶，我们会成为人的奴隶。我们可能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但实际上是被世界告诉我们的价值观，我给我们的欲望所控制的。我必须要去买到那个东西，我才是成功的。我必须要拿到这种的工作，我才是成功的，我才有价值。但如果我们去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将会成为上帝的奴仆。我们就会从取悦他人的这个 原地踏步的轮转当中能够解脱出来。很多时候我们人认为我选择做上帝的奴仆还是选择我自己的自由，但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选择是你选择做上帝的奴仆还是做罪的奴仆，是上帝的奴仆还是世界的奴仆。真正的选择不是我们要不要成为奴仆还是保留自由，我们原本就没有自由，因为我们都生在罪和死亡的捆绑之下。唯一的差别是你要效忠于哪一个主人。所以最后保罗劝哥林多人，也劝我们今天的人，不要成为人的奴仆，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保罗要提醒我们，无论你现在的身份是什么，这个身份都应当被你在基督里的身份来引导，这是我们的大原则。而你的身份如果是让你的肉体的利益最大化的话，这不是神招你的目的。神招我们的目的是让基督在我们的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今天的选择是世界的奴仆还是神的奴仆。保罗说不要做人的奴仆，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这重价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是他倒空自己为要充满我们的代价，是代替我们去承受死亡承受刑罚的代价，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被罪人轻看的代价。耶稣付出了终极的代价，将我们从罪跟死亡的奴役当中拯救出来，而且他在十字架上也付上了全部的代价。他没有必要再用其他任何的行为来去为我们赎罪，因为他已经满足了所有的要求。这让我们能够完全的释放，能够放下那个担子，能够放下我们那个追求，能够放下我们持之以恒的那个世界对我们的看法，不再取悦于世人对我们的期待，因为我们不能靠任何的行为来赚取神对我们的接纳和喜悦，唯有在基督里可以。于是我就不需要去赚取了，我不需要再去挣扎了，我不需要再去取悦于别人了，因为神已经悦纳我。我们是属基督的，他在十字架上付出的代价，他的代替的性的牺牲是我们追随他的动力，这不是世界能够给我们的。我们是属基督的，这是我们最重要最终极的身份和地位。我们被交到主的手中，接受他的照顾，让他来决定我们前方的决定，让他来指引我们前方的方向。人不能定义我们的身份，你的公司不能，你的学历不能，但抱歉讲，你的父母也不能，你的家人也不能，任何属于世界的权柄都不能定义你的身份，唯有基督可以，因为你是重价买赎来的。而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是他的使者，就是他的见证人，我们活着就是基督。今天我不知道你觉得活着就是基督这个句子对你来说是不是很沉重，但是不好意思讲，当一个慕道的朋友，当一个不认识神的朋友，他来见你的时候，来问你信仰的问题，或者他走进教会，你是第一个跟他打招呼的人的时候，对他来说，你就是基督，你代表了基督教的一切。这不是一个我们可以选择的，因为他看你，他在观察的是基督，他要从你身上看到基督教是怎样的，这个神是怎样的。我们活着就是他的使者，就是他的代言人。有一本书讲述了前南斯拉夫信徒他们所遭受的苦害，最后讲完这个例子我们就结束。在前南斯拉夫呢，是政治跟教会一体化的，所以有很多的污秽，很多的错误，很多以基督的名义而犯下的罪行，让整个社会对基督教的信仰完全的幻灭。因为教会借着基督的名义 来压迫人，来勒索人。而在这其中，仍然有忠于神的、忠于基督的福音的传教士。一天，有一个名叫雅各的传教士，他来了一个村庄，他找到了一位老人，就跟他诉说他自己所经历的。他是要向他讲述基督的爱。这个老人叫西摩曼，而西摩曼突然打断了雅各的话，他跟你说：“我不要跟基督教的信仰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你去看看镇门口的那些教堂，村口的那些教堂所代表的是我们这可怕的历史，那段历史充斥着劫掠，充斥着剥削，充斥着杀害，这就是你们的基督做的，这是你们教会做的，所以不要跟我讲什么基督。我的侄子就是被他们杀的。”在这种愤怒当中，他拒绝了跟雅各谈任何关于耶稣的事情。他说他们穿着那精美的外袍，戴着高耸的帽子，顶着大大的十字架，象征着上天赋予他们的权柄，但执行的却是邪恶的计划。我没有办法忽视，我没有办法忘记，我没有办法原谅。而这个宣教士雅各，他一直想找机会让这个老人改变他的想法。于是他就说：“西摩曼，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假设有一天我偷了你的外套，然后我穿上它去抢了银行，然后假设我跑掉了，然后警察在追我，但是距离太远，他看不清我的脸，他看不清我长什么样，他唯一有一条的线索是什么？外套。然后这条线索让他们认出了是你，他们跟踪你，来到你的家，指控你，你抢了银行，你会怎么说？”这个老人说：“我当然会否认呢。”“啊，但他们看到了是你的外套，就是你的外套。”哎，这个比喻，这个故事，西摩曼其实很聪明，他知道他要讲什么。于是他就把雅各赶出去了，走走走，我不要跟你讲。不过在之后的日子里，雅各继续的定期回到这个村子，他就是为了跟这个人，跟这个老人交朋友，鼓励他，爱他，跟他分享基督的爱。而终于有一天，西摩曼软化下来了。有一天他很迟疑的问道：“那我该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呢？”雅各就很简单的教他认罪悔改，相信耶稣，这样的简单的步骤，并把他温柔的指向他的大牧者。当西摩曼跪在地上，低下头，将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之后，他站起来，他擦干他的眼泪，他拥抱雅各，他说：“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然后他又指向天空，他说：“他的外套在你身上很合适。”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的每一个选择，不再是关乎我们自己，不再是关乎我们的利益最大化，因为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已经被你的血所买赎，我们披上了你的义袍，我们拥有你的外套。因为你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巴不得当我们走出这个教会的门，当我们开始重新承担起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有的角色和身份的时候，当我们再一次转换成为我们的父母、儿女、朋友、家人、主人、客人这种身份的时候，求你让我们在祷告当中谦卑自己，愿意让基督无论是生是死都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求你让我们披戴基督，让我们时时刻刻记得让耶稣基督的身份来定义我们所有 生活当中的角色，在你所给我们创造的环境里面，让基督彰显出来，以至于我们无论在何种的境地，我们都能守住这在基督里的身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